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月23号到1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波士顿首场，精英赞佩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剧院外白雪皑皑，剧院内掌声如潮，春意盎然。1月23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波士顿赫王安剧院的首场演出掀起一个个高潮，观众席上欢呼及喝彩不断，观众盛赞神韵之美无与伦比，神韵舞台充满能量，其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智慧、震撼力和普世价值，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启迪和升华。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是全美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并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都市。
墨尔本国庆盛大游行，法轮大法队伍成亮点。2019年1月26日，澳洲墨尔本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庆盛大游行，法轮大法团体也再度获邀参加。游行结束后，法轮大法义工继续顶着烈日，在 King's 的妹花园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赠予人们象征着纯洁与善良的纸莲花。法轮大法团体首先出场的是功法演示方阵，学员们以祥和的方式向民众展示着大法的美好，纯洁的孩子们手捧真善忍花环，呼唤着曾经被人们遗忘的普世价值，优美亮丽的扇子舞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一抹亮色，姑娘们舞姿绰约，宛如步步生莲的仙子，充满朝气的腰鼓队压轴出场，迈着整齐轻快的步伐，神采奕奕的表演者以阵阵清脆的鼓声展示着正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游行队伍所经之处引来观众连连赞叹，他们争相用手机相机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刻。
马来西亚健康展，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华人的新年将近，奔跑吧健康展与美食展于2019年1月18号到21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古中城联合举行，让民众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购买年货、美食和获取健康的资讯。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再次的参与了健康展，并且在展会主台上面演示了5套功法。在这连续3天的展览会期间，让许多人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从展览入口处就可以见到在不远处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旗帜，布置的简单优雅的展位吸引了许多观展的人前来了解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和真相，还有的人因为之前误解了法轮功深感内疚而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都立法庭上，专家揭中共活摘器官罪，但是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强摘器官的情况曾大规模发生，而且是由国家组织的或国家批准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2018年12月10日傍晚，在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公开听证会结束时，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在宣布独立法庭暂定判决时说，2018年12月10日傍晚，在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公开听证会结束时，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宣布独立法庭作出了暂定判决。作为本法庭成员，我们都一致确信，可以排除任何合理怀疑而认定，在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已经相当长，涉及到很大数量的受害者，我们将在最终判决中申明这种做法是否犯下国际罪行，若是如此谁是犯案者，并详细说明作案时间和受害者数。尼斯爵士还声明，独立法庭将进一步开展证据收集、听证和审理。 本法庭正在审查中共国政府或政府认可的机构、组织或个人是否犯下过参与强制摘取器官的罪行。
美国媒体 PBS 播出法轮功学员要求关闭真人尸体展报道。1月23号，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下午5点在亚利桑那州八频道科隆凯特新闻播放了当地法轮功学员要求关闭在凤凰城地区斯科茨戴尔市的真人尸体展的相关深入报道，并播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片段。报道指出，该尸体展展出的尸体大多来自南京医药大学，且仍然难以证实遗体所有者的真实身份。受访的法轮功学员表示，这些来自中国的匿名尸体很多来自因信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将他们的尸体销售至海外牟利。报道中说，一个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戴尔市举行的展览中展示着真实尸体，来自法轮功信仰组织的成员表示，这一展览是非法的，并且正在要求该尸体展彻底关闭。
今年劝退本班学生容易多了。大陆大法弟子改卷小插曲。我弟的学校举行了期末考试，考试结束，学校统一在网上阅卷，各科阅卷老师都在一个大机房阅卷。由于改卷任务重，老师们都在静静的阅卷。突然，一个政治阅卷老师大声将自己所阅卷面答案念了起来：“法轮功万岁！”全机房人员都听见了。我们学校政治老师还在上早自习时，专门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拿到教室里看，很多教师都看了这本书。今年劝退本班学生容易多了。我年年接任所教学科班级时，都想把学生劝得退出协党附属组织，但从未达到在上学期就把他们全部劝退的效果。这学期我带了两个班，合计120多人，比以前所带班级人数少，但想开口跟他们直接讲真相，我还是不敢，因为以前讲时遇到过麻烦。于是我就天天对着他们发正念，并且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障碍他们明真相、退出团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更重要的是，可能是正法弘誓到了，干扰他们的因素被师父拿掉了。因此我从11月份开始利用下课与学生聊天时间，人人个个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并让他们真心从心里退出了邪党的附属组织，选择了美好未来。到期末考试前为止，两个班学生都明白了真相。这是师父帮弟子做的，感谢师父和大法。另外，我监考哪个教室，那个教室里的学生就在开考前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想不管他们的试卷分数是否好，他们的人生试卷一定答对了。父，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望慈悲指正。
一通特别的救人电话，作者悉尼大法弟子。最近在北京重点专案拨打中，有一通电话很特别，记忆深刻，把它记录下来与同修交流。1月9号下午，我拨打北京东城区某派出所片警某某的电话，第一次接通，我说：“您好，某警官，告诉您一件很重要的事。”问：“什么事儿？”我回答：“您今后千万不要再参与管法轮功的事情，因为……” 话音未落，啪，挂电话了。再拨过去，我还没开口，他先吼叫：你是谁呀？你给我打电话。我说：某警官，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咱可真的不能去参与迫害法轮功这些好人的事儿了。啪，又挂了，连续两次碰钉子。我告诫自己要耐心祥和，不急，稍停片刻，拨叫第三通电话。一通，我就和平地说：兄弟，咱当警察不得要做个好警察吗？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是警察的天职和本分。咱要分清善恶，明辨是非。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呀。他打断我的话，大声说：你到我面前来给我讲讲试试。告诉你，我就是要当个坏人，知道吗？不要再打了。啪，又挂电话了。我一下愣住了。我就是要当个坏人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回响。中共邪党多么的可恶，竟把警察驯化、妖魔化到了如此可怕的境地。打营救电话半年多，吼叫、骂人、恐吓、胡搅蛮缠的警察都碰到过，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警察如此令人心寒的公开叫嚣，就是要当坏人，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警察还有救吗？还能救吗？头脑在回旋之中，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对，听师父的话，不泄气，继续耐心拨电话，就连续拨叫五次，对方都搞设置用户正忙不接听，怎么办？放弃吗？我在犹豫中徘徊，暂时停了下来。我开始查找自己，是不是正念不足？没有。是不是状态不好？也不是。学法发正念没跟上吗？没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在阻碍自己救度众生呢？我陷入沉思。这时，我下意识打开了我平时收录的师父关于讲真相的教诲，一段法映入我的眼帘。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呐，就尽量的慈悲的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众生。也许有的人是机缘不到，也许有的人中毒太深，但是还可救。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可救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可救的。目前你还分不清，我想千万别心灰意冷，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的教导使我豁然开朗。我信心满满的，一边发正念，一边开始拨叫第九通电话。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终于解体了，电话通了。我先入为主说：小某兄弟，您刚才说你就是要当个坏人，不能这样啊，您成了坏人不要前途了，可您还有父母，还有媳妇儿、孩子啊，谁来孝敬您的父母？谁来养活您的妻子儿女？您身上有家庭责任呀。传统文化教导我们，做人要忠孝，要仁义礼智信。共产党教你什么？要讲党性，不讲人性。没有人性还是正常人吗？我们互不相识，远隔万里。我花钱打国际长途给您，为了什么？我吃饱饭没事干的吗？不就是为了能使您明白真相，认清共产党的本质，远离迫害好人的事情，给自己有个好的未来，留条退路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我们师父知道你们警察都是受中共蒙骗的，也是受害者，才叫我们大法弟子苦口婆心的来救你们呀。一番话语， 师尊救度众生的宏大慈悲与浩荡佛恩，通过我的真诚善良的传递，感化打动了警察，他一声不吭，听进去了。我接着说，兄弟，您今后可千万别再参与管法轮功的事情，大法弟子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迫害这些好人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共产党利用你们迫害好人，最后会卸磨杀驴的，文革的教训不可忘记，咱不能给中共当替罪羊。告诉您，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公安部三次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功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2种文字发行全世界，远远超越了中国四大名著的发行量。出国旅游的人都知道，走到哪里都有法轮功。如果法轮功不好，能传遍全世界吗？小某警官静静地听着，我继续讲。可共产党的高官们都在干什么？贪腐淫乱，祸国殃民，家属子女都跑到国外去了。退休后的江泽民一年花人民的血汗钱2000多万元，他的孙子江志成是美国公民，掌握着几千亿的资产。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澳洲公民，住着2亿元的豪宅。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江春云和他的年轻太太萧萧隐居在美国。中共各级官员的家属子女移居海外的有118万人，其中高干家属子女20多万人，在美国潜藏了中共各类贪官7000多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成百上千的人都拿着外国护照和绿卡。您看看，越是高官越不相信共产党，这就是今天的现实。您想想，咱还能稀里糊涂地为共产党卖命迫害好人吗？就这样，社区片警某警官听了7分10秒，然后挂电话了。打完这通电话，我双手合十，眼含热泪，谢谢师父的开示，谢谢师父的加持，这通电话又一次证明了，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的无边法力，也再次证明了佛恩浩荡，大法伟大。谢谢师尊，叩拜师尊。
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儿，作者陕西方玉。我是1996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修炼以来身心健康，事事顺心，全家幸福。这些年在我身上也发生了许多神奇事儿，为见证法轮大法福泽苍生的洪恩，先将几个小故事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丢失的自行车又回来了。大概是1998年，我和丈夫去练功点集体练功，练完后下楼发现自行车不见了，那是儿子800元新买的变速山地跑车，我们俩楼上楼下到处都找了一遍，没有找到，看来是丢了。第二天练完功已经下楼了，我对丈夫说，自行车没有丢，你去看看，应该还在那里。丈夫回去一看，真的还在那里，我俩高兴的骑上回家了。二，丢失的钥匙又回来了。一次我记得钥匙装在我的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开门时却怎么也找不着了，几乎把小包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丈夫说，我去给你重新配一把，我说不急。第三天出门时发现钥匙又在我的小包里，失而复得了，我和丈夫觉得很意外，很高兴。三，丢失的神笔又回来了。 早晨我和往日一样背上小包外出讲真相，全三退了。讲了一人退了，我记了姓名，又找下一个有缘人。正当我劝退后拿笔写名字时，找不到笔了。我在小包的每个口袋都找了，也没找到。回去后我又把包翻了个遍，没找到，看来是我丢了。正当我准备学法时，老伴说，把你的笔装起来呀。我一看，正是我苦苦寻找的笔在沙发上。我拿起笔开心地说，我把你丢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四，小鸟不来吃香肠了。有一年办制年货时，我装了一些香肠挂在阳台上晾着，来了几只小鸟在吃香肠，边吃边欢快的叽叽叽地叫着，仿佛对同伴说，这里有好吃的，赶快来呀。我说，这是大法弟子家的香肠，可不是让你们吃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我又在窗子的玻璃上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鸟像听懂了一样，再也没有来了。有趣的是，旁边楼上有一群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阳台上的腊肉在被他们分享着，或许是主人外出不在家。五，大米在夏天没有生虫。有一年大米买多了，夏天到了，马上就要生虫子了，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米袋里放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夏天过去了，打开口袋一看，大米好好的，一点都没生虫，真是万物皆有灵啊。六，破裂的瓶子盖又恢复如初了。一天我炒菜时放了一些辣椒酱，盖瓶盖时着急中用手使劲拍了一下瓶盖，发现瓶盖裂了个像剪刀一样的口子，是我用力太大了，伤着了瓶盖。我赶快给瓶盖道歉，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心里又对师父说，我杀生了，弟子不是有意的，请师父原谅。说完我把辣椒酱瓶子放回原处。又过了几天用辣椒酱时，我发现瓶盖变好了，裂痕不见了，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大法无边，真是太神奇了。七，三腿名单又找到了。一天我将近几日的劝三岁名单抄写整理好，打开笔记本电脑盖子压在中间后合上盖子，晚上我准备把名单打好放到网上，打开电脑后发现名单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我的电脑没人动也没人用呀，到底名单哪儿去了？这可关系到几十个人的生命啊，我心里可着急了，请师父让名单回来。我开始学法练功，该干什么干什么。第二天我用电脑时发现名单又回来了，还是我放时的样子。我一个劲儿地给师父说，谢谢谢谢师父。八，裁坏的玻璃变长了。身边的一位朋友也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儿。他去给朋友帮忙装修新房子，安装玻璃的师父裁了一整块玻璃准备装在背景墙上。他们和师傅抬上去试装，发现尺寸量错了，才短了一两寸，这可怎么办呀？装修师傅急坏了，这一块玻璃废了，损失可不小呢。他们赶快对装修师傅说，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装修师傅就跟着念，只见玻璃在变长，一眨眼那条缝不见了，贴上后尺寸恰到好处。要不是亲眼所见，装修师傅还真不敢相信，他惊叹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警惕旧势力变相的经济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共产邪党统治的大陆，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四五线小城镇，房价早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收入水平。可以说，除了医疗和教育支出外，多数的中国人都因为买房子和还房贷捆绑着，每天为此奔波着。当有亲属向你借钱，而且是借很多钱时，作为大法弟子是否该借给他呢？就此话题，我问遍了几乎所有认识的同修，绝大多数都说应该向外借， 只有一个同修说要考虑自己家的实际情况，下面我就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吧。我居住在一个四五线小城市，由于大法给我的智慧，加上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由四处租房两地分居，几年内变成了有车有房，还有了一点存款，孩子学习也不错，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大法的正面形象。妻子不修炼的哥哥 L 有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加上岳父母的退休收入，月收入15000左右。目前 L 已经有一套房产，农村的岳父母的房产也是他的，在两年前购置了第二套房产，不想贷款，想借我10万元。经过权衡考虑，结果我没借给他，原因如下：一、侄女的消费水平太高，例如一支口红250元，经常网购，平时在家吃饭还叫外卖，养着价值2000多元的宠物，光狗粮一天的消费就超过我们一家3口人的支出。虽然借着外债还出去旅游，买了好几万元的钢琴。二、L 虽然四处借债，但仍然还出去旅游、游山玩水，而且他还有借钱不还的习惯。我和妻子都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甚至我们健康的身体和收入都是大法给予我们的。尽管收入水平在当地不算太低，但每天的吃饭和消费很简单，大量的时间用在修炼和救人上。我们认为 L 的整体收入比我们高，他只是为了想省利息，或者最终赖账不还。同时他借钱不是临时急用，而是在保持高消费的基础上继续提升生活质量，所以决定没有借给他。有人说，你真是六亲不认啊。个人认为，大法弟子一定要在钱上走正，走回传统，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其实一旦走不正，让常人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实在是没必要和不应该的。例如我三姐在大约7、8年前她最困难的时候，我借给了她5000元钱。她现在早就有车有存款了，但和她要钱时，她说，你又花不着钱，我还你干啥？其他有钱的几个同修也是在10几年前借给亲属的钱，都是几乎没有还的。尽管借钱的亲属现在早已经腰缠万贯了。下面我再说一个极端的例子。同修外在20年前办企业，由于执着于父母情、兄妹情，数百万、千万的收入没有自己掌管，由其爸爸和哥哥，目前仍在搞传销和演讲的乱法之徒把持着。结果怎样呢？他爸爸用他辛苦挣来的钱整天吃喝嫖赌，因为嫖娼被拘留好几次，再花钱买出来。他哥哥把所有的房产、厂房所有权等一切收入都弄在自己的名下。同时外同修因为当时属于千万富婆，他哥哥经常以资料点需要钱为名，每次几万或10万的和他要。当地的某些同修连孩子结婚也跟他要，不是借，说是你这么多钱，正法一结束就废纸一张了，等等啼笑皆非的理由。由于长期的被挥霍，结果外同修由原来的千万家产沦落到现在吃饭都被迫降低到最低限度，孩子买房更是遥遥无期。同修啊，不要再被旧势力钻我们善良的空子了，不要再遭受无谓的经济迫害了。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人情。我们真正的善体现在世人得到我们的帮助后会升起对大法弟子和大法的正念，而不是得到利益后的窃喜。否则即使他们表示三退了，也是属于得到利益后碍于面子的交易，不是真正认识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和大法对他们的救度。去掉利益之心，不代表我们的大法资源让被旧势力操纵的亲朋好友肆意的去挥霍。是否借钱给别人是我们的权利，向外借钱时要考虑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人品，最关键的是看他借钱的用途，简单的说就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的状态，不是练了法轮功就是只要有人来借钱就一概有求必应。 我们不应该纵容道德已经严重下滑了的常人的这种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不道德的行为，走回传统的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互相帮助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一点修炼体会，文中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同修给钱想到的，作者锡林大法弟子。本地有位同修常年在外面打工，最近回来了。这位同修1996年就得法了，那个时候他还不到30岁，现在50岁多点。在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的时候，单位迫于邪党的压力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学法轮功就会失去工作，二放弃修炼就上班，而他依然选择了修炼大法，而宁可失去工作。从此他失去了本单位的工作，便自己找活干，常年在外面打工。这些年来由于忙于工作，也苦于接触不到同修，使他消沉，差点迷于事中。近几年的工作也不顺当，也挣不到钱。他非常想找同修，回来后有缘找到了同修。他跟同修说了他的事，但是他妻子有工作，他的家也没有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只是他近几年工作不顺利，没有挣到钱。接触他的同修听了他的事，看到他兼修大法的心很珍贵，但是对他生活上的困难起了同情心，动了对同修情的心。有同修给了他一笔钱2000元，说让他拿去用吧，也没说这钱哪来的，也不知是同修凑的还是某个同修个人拿出来的。后来隔不长时间有同修又给了他500元，这回他说啥也没要。近日有缘接触到了这位同修，当时有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中，他也很坦率提到了同修给他钱的事情。他说那2000元钱被他用于生活中了，他问同修遇到这事该怎么办。当时同修也都交流了一些师父关于用钱方面的法理，就是利对同修在用钱上面把握不好所钻空子漏洞遭到迫害的实例，他知道自己不对了，表示钱必须要还回去。这件事让我忽然想到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马尔巴上师在给密勒日巴安排的苦行中修行，是能在最短时间内消尽所有的罪业的，可是由于师母的怜悯心同情心，却使得密勒日巴没有完全走好上师给安排的路，才使后期密勒日巴在消去所剩的罪业当中又吃尽了世上的苦。在上师给安排的修行时间结束的时候，上师把一切都讲了出来。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你在常人中得好的，过不了这一难，你就提高不上来。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你怎么修？你的业力怎么转化？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我悟到同修情必须得修去，修炼人的路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不能表面看问题。这些年来我也深有体会，由于我的身体被邪恶迫害得很重，以至于无法外出，所以我只能在家里力所能及地做我该做的事。师父没有嫌弃我，一直看护着我，身边安排好同修帮助我，使我没有被落下。一开始同修谁来都给我买东西，还有同修送钱，钱无法推辞的就送到资料点上做资料用于救人了，或者谁做吃的也给我拿点来。我有时很生硬的拒绝，不想让同修这样对待我。从法理上我体会到，这是让我从中修出善心，扩大容量，融入整体啊，其中不也体现出我有同修情吗？通过学法与同修交流，从法理上提高上来了，渐渐的对同修情方面我也看淡了。我经济不困难，有时同修买东西也问问我需不需要， 如果我需要就付钱，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也就方便了我，也不去怕同修这样对待我了。逐渐的，同修不会有意的给我拿东西了，我也坦坦然然的与同修形成整体了。这次碰到同修这个事，让我有点小体会，写出来层次有限，请同修用法来衡量，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谈修口，一句闲话背后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下午有一点头晕的状态，下班回家仔细向内照一天发生的事。修炼中我的身体非常敏感，有一点做的不对的事都会在身体上反映出来，找到悟到立刻就好。昨日与身边常人闲谈，他55岁了，我说这半年你眉毛变得很稀，他说他一直以他浓密漂亮的眉毛引以自豪。今天他特意去药房买了由各种维生素组合的保健药拿来让我看，还说眉毛稀也应该用一些补肾的药。现在悟到，在我说他眉毛稀的这句话背后，暴露出我的多么不好的人心啊。显示心、报复心、妒忌心等等，我的一句话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他一直很在意自己是否还年轻，对外貌很注重，我的一句话对他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他因我的一句话花钱买药，给他又造成了经济损失，他吃了不好的药，对他的身体又是伤害，我这不是在造业吗？师父在《转法轮修口一节》中讲，过去僧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因为他一动念就是在造业，所以他讲身口意。他所讲的修身，那就是不去做坏事，修口那就是不说话，修意那就是连想都不想。过去在寺院中，专业修炼对这些要求很严。
与同修交流关于净法应该注意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首先交流一下我在抄法时遇到的净法的体会。在我在抄法的过程中，经常感觉眼睛视力模糊，当时我还以为是我有老的观念造成的，就一直在努力否定排斥，但是收效甚微，自己还在自责修得太差劲。直到有一天，有同修发现我的手抄本《转法轮》有很多的错别字，他给我指出来以后，我吃了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多写错的字？我深知修炼的严肃，抄错大法可要严肃对待。我认真修改了以后，立刻发现我的视力恢复正常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视力模糊是我抄错书招来的干扰。其实我们在修炼中经常会有一些干扰，但是很多时候会不清楚这些干扰都源自哪里。我看到周围也有不少同修都在抄书，今天又在一同修那里看到他已经在抄第三遍《转法轮》了。我拿过他的手抄本看了看，也发现了不少错别字，他自己还不知道，于是我就想到了要写这篇交流文章。师父说，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法轮大法一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可见师父早就讲过了对抄书的要求的法，只是我们没有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有同修抄完了一本，就放起来了，也不校对，里面都难免有抄错的地方，这都是对自己修炼的不严肃。也是对法的不敬。师父说，特别是我们抄书的时候，有人问抄坏的怎么处理，都可以把它烧掉，没有问题。法是在字的另外空间里，人间的火是烧不着它的，毁掉的只是最大一层粒子构成的纸 与表面的墨水。法轮大法新西兰法会讲法。还有一些老年同修看书时手指头压着字，时间久了被手压着的字就磨得字迹模糊了，这也是不净法，也会招来干扰。还有一件要交流的，就是在集体学法时发现几乎 80% 的同修对的字的发音搞不清楚，把所有的德都念成德音，其实这是一个多音字，有发德音的地方，也有发得音的地方，例如转法轮中。同时他还得能够吃苦中之苦，还得有大忍之心，还得能够舍，还得能够守德，还得悟性好等等，这里面的德应该发得的音。有一天他突然间得脑血栓了，突然间得这个病了，得那个病了，或者有一天得了精神病了，这里的德应念德音。建议念的不标准的同修用心区分一下，这个字的两种发音内涵差得太远，无意之中就改变了法的内涵，这是应该引起重视。还有一些字的发音应该按师父讲法时的发音为准，而不应该按字典的注音为准，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以上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指正。
感慨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发完正念以后就打开了打印机做真相资料，突然门铃响了，我心想丈夫回来给我送早点了，跑过去就开门，转身又要进打印机小房间，回头一看，进来的却是警察，七个警察一贯而入，一切都来不及了，就顺手把小房间的门锁上。领头的警察说，把房间的门都打开，我们检查检查。我心里不稳，问道，为什么要检查？领头的警察蛮不讲理地说，不为什么，就是要检查。我背靠小房间的门，把钥匙攥在手里，面对着警察，心想不配合，坚决不配合。领头的警察把头一摆，上来四个年轻警察抢夺我手中的钥匙，我攥得紧紧的，他们掰不开我的手，就把我按倒在地，按腿的按腿，按头的按头，扯胳膊的扯胳膊，钥匙还是夺不去，只听他们喘着粗气。我心想，他们七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我一个40多岁的弱女子，这样僵持下去怎么办？我不如和他们拼了。这个念头一出，眼前现出三个字，有师在。我马上高喊，师父救我。喊声刚落，四个人同时松开手，呆呆地站在那儿不动了。我不紧不忙地站起来，你们这是违法的，我要控告你们。那个领头的警察开始污蔑大法和师父，我用手指着他，不容置疑地说，不要胡说，你们上网查查，早在2000年5月10日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其中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这就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2011年3月1号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地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我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他们一个个像听话的孩子拿出手机专注地上网搜索，屋里静静的，空气如凝固了一般，墙上的挂钟一秒一分地转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个领头的警察有气无力地走出了门，其余的六个见状鱼贯而出，屋里又恢复了宁静。我背靠着房门， 双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里不停地流出，哽咽地说：恩师啊，恩师。当我静下来细想，有师父多幸福呀，在走投无路时主佛点化，有师在。当我有了正念，高喊师父救我时，师父瞬间把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灭掉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一遍一遍在心里念着，感到无比的荣耀，无比的威严，无比的神圣。从那以后，我对师父就在我身边有了全新的理解。我是师父给我关着修的弟子，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确确实实知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精心看护着弟子，呵护着弟子。我不管在家里做真相资料也好，外出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也好，心里一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正念就大增，怕的物质，不好的物质就消失遁形，荣耀感，神圣感就油然而生，沐浴佛恩。
用手机真相视频救人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闲置的真相救人手机，将其恢复出厂后，存储卡格式化，装上大法真相视频，传给亲朋好友看，救人效果真好。一同修的外甥女婿是年轻人，看2016年513万人大游行手机真相视频，边看边说好，说过去没看过。真相视频可多了，有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万人大游行，2016-0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别节目，明慧十方特别节目，传奇时代，明慧焦点，恭祝师尊新年好，美国神韵艺术团新秀技巧表演，藏字石，抹兽印，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见证大法的神奇，音乐纪录片正法颂，新世纪影视基地，密码心愿，艺考过年，425上访真相，1400例造假，追查国际第六次通告，魔鬼的交易，血腥的火灾器官，风雨天地行，真实的江泽民，我们告诉未来，歌曲翻墙看明慧等，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世人，师父利用迫害成就大法弟子，救度世人，邪恶利用手机毁世人，大法弟子利用手机救世人，同时救了手机、电池、存储卡生命，一举几得。手机装入真相视频的具体方法：一、手机恢复出厂，存储卡格式化；二、存储卡中装入真相视频，放入手机中；三、将手机桌面下滑，顶端的自动旋转图标亮点；四、文件管理图标拽到手机桌面。手机真相视频查看的具体方法：一、开机；二、点文件管理内部存储卡旁边的小黑三角外部存储卡小黑卡，视频目录、具体目录、视频带天线的小电视图标即可看到；三、手机横向拿着，手机自动旋转即可看到全屏的视频。手机真相视频停看的具体方法：一、点视频画面，画面下边停止键两个小数，右侧回勾；二、关机。真相视频手机不用网络，不用话费卡，不连电源，随身携带，只要电池有电，走哪儿看哪儿，是随身的影碟机， 全方位移动的影视机，真是一机顶多机，称得上是法器之宝。现在闲置的手机可不少，真像手机没话费卡闲起来，个人使用老年手机、智能手机闲起来，家中年轻人更换手机、带屏的手机闲起来。看来这些手机早等急了，要参加救人。写到此，师父的法理打过来，超越时空正法集红银三，只为这一回。利用好，装入真相视频，在更多更多的亲朋好友中传看，救人效果会更好，让更多的闲置手机成为救人法器，让更多的真相视频走进千家万户。正法之路，师父都铺垫好了，师父给每个弟子的救人法器多多，让我们利用好更多的法器，多多救人，使真相视频遍地开花，覆盖每个村屯，覆盖全世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万物真有灵，真真确确。长春大法弟子真修云，讲一个神奇的故事，说一说我家的电灯。在2018年12月17号到18号左右，我按一小时抱轮练动功，练完功睁眼一看，头顶上的灯怎么亮了呢？我去闭开关，可开关闭不上了。又隔了两天，发现客厅和其他房间的灯也都亮了。这时我就跟儿子说此事，结果儿子把单位的电工请来了，详细的查了查没有问题，用仪器也没有检测出毛病，说是外线有问题，然后就给电力部门打电话述说此事，请他们来共同解决。电力维修人员几经查找，甚至爬到高压线周围检查，也没查出问题，并说等天暖和了再找原因吧。我儿子说这样多费电呢，电冰箱还嘎嘎的响，真是闹得天翻地覆，最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不了了之。我也有点着急，后来想该好好找找自己吧，我哪有漏了。这时我就和灯沟通，我说灯啊，你来到我家里，咱们是缘分，你也是为法而来的，对我也是有贡献的，每天能给我带来光明，帮我学法练功，你也很辛苦，我练功时可能干扰到你了，我练冲冠时和你连电了，因为我做冲冠时能量很大，像大柱子一样通天彻地的，以后不在你跟前练功，到别处去练，有些对不起啊，等我修成得道的时候，请你当我的众生，心放下了也就不着急了。大约20天后，我坐在床上学法，突然觉得灯闪了一下，临近晚上，房间里所有的灯自动关闭，一切恢复正常。当时我就想，你正常了，我要写篇文章在证件网上发表，与同修们分享。师父说，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转法轮，师父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真确确的。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破掉桃母，作者德惠。我国历史上传颂着几位伟大的母亲，陶侃之母便是其一。陶侃字士衡，是东晋早期著名的忠臣名将，为官清廉，军功卓著，政绩斐然，一生勤勉，严以律己。他的父亲本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军官，可惜早逝，以致家境贫穷。幼年的陶侃只能靠母亲辛苦抚养成人， 陶侃的成才离不开他的母亲。陶母战士以纺织谋生养子，供陶侃读书。陶母家教严谨，教子惜时读书，以忠顺勤俭为美德熏陶其子。为此，小小陶侃总以清贫为乐，努力学习，自幼半母也知而读书，闻其名而劳作。因此陶侃读书万卷，精通兵法，被其父好友太守范睽荐为县令，直至任长吏、太尉、都督大将军，封长沙郡公，为国为民，清正廉洁。而且陶侃当大官后仍然十分注意节俭，而且治军严肃整齐，凡有缴获全部分赏士卒，自己身无私财。比起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生的平庸官僚，堪称一大楷模。晋书《陶侃传》中称赞道：陶公积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陶侃年轻时曾当过余粮吏，就是管理渔业的办事员，曾让人送一坛糟鱼给母亲，陶母收到后立即书信一封，连同送来的那一坛糟鱼命来人带走。信中义正言辞斥责儿子：你身为官吏，本应清正廉洁，却用官府的东西当作礼品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加我的忧愁。告诫他不可受别人之礼，应如数退还。这便是陶母封札择子的故事。有一次正值下大雪，陶侃父亲的生前好友范睽骑马来访陶侃，陶母见家中无草喂马，便从床上抽下卧垫中的禾草，切碎喂马，又悄悄把头上的长发剪下卖与店人，换回酒菜，热情款待客人。范睽听街坊邻人道出真情后赞叹说：非慈母不生慈子，大意就是说没有这样的母亲，教育不出这样好的孩子啊，给后人留下了结发严彬的美谈。陶侃最后能成为廉洁奉公、无私待人的好人，其母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后来官府特为陶母著作立方，名为严彬方，命屋边之桥为德化桥，以此加章，只为养育了一代忠臣名将的贤母。北宋范仲淹至饶州时，曾下令德化桥头立严彬方故址举碑，供人瞻仰，以此宣传陶母的事迹。为纪念陶母教子读书，县人还在陶母故宅旁建起陶侃读书台、席墨池，后人还将陶母与孟母、欧阳母、岳母并列，成为四大贤母。陶侃当官后依旧十分孝顺母亲，公元318年陶母去世后，陶侃也按当时丁忧的习俗辞职回乡为母守孝扶丧。当时发生一件奇事，一天忽然有两位客人前来吊唁，二人服饰颜色鲜明，样式异于常人，吊唁时虽然哀痛却不哭，拜完就离开了。陶侃悟性很好，一见他们就知道其不是凡人，故而暗中派人跟着看他们去了哪里，结果发现他们走远后化为双鹤冲天高飞而去。当时人们都感到很惊奇，认为陶母之贤，就连草木灵禽也被感化了，所以有哀有祭，翩翩来兮，从此留下了鹤吊陶母的典故。此事在作为正史的晋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可信度极高。其实不仅中国的野史传说、文人笔记中充满着佛道神的记载，就连正史中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超常事件，同样也是比比皆是，无神论真的错了。我悟到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父母应尽的本分，陶母养育了一位爱民保国的忠臣良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神便安排了鹤吊陶母的神奇事件，以这种形式表彰他，同时突出贤母教子行善积德的典范，传于后人。鹤吊陶母这一典故也演化出吊鹤、鹤吊、天涯吊鹤、滨京吊鹤、鹤福碑等同源典故，这些典故多半用于诗词中，均为吊唁之意。如李白《自立水道窟王岩三首之三》诗中： 海内故人弃，天涯钓鹤来。骆宾王乐大夫挽词五首中，宁知荒垄外，鹤钓自匪回。张九龄和姚令公哭李尚书意，忽探灯笼者，翻江钓鹤同。资料来源晋书，注陶母墓位于今天的江西上饶市鄱阳县境内，历代都受到人们的敬重与保护。1986年陶母墓由鄱阳县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据中共的媒体报道，在2008年底因为处在楼盘开发范围内，陶母墓便被开发商夷为平地，保存1600多年的古代遗迹彻底消失。后来为了旅游等目的，中共当地政府又重修陶母墓，可惜只是现代的仿品，不再是古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